们所说的去做。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啊，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里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弟兄姊妹，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前面部分的时候我说过啊，就是神，这是神的旨意，对吧？按照他的这个恩典，在他恩典里边，以他的大能和智慧所定的。那么作为我们啊，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神为什么要叫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呢？爱子的血代表了什么呢？大家，
挽赎祭吧，
是挽回
挽
祭，
救的赎祭嘛，是吧？
哎，挽回祭。
挽回祭。
好，还有什么？就是神为什么要叫我们借着爱子的血？这是神是以他的这个智慧啊，这里这边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对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那么神什么样的智慧？这里边是什么智慧？他的聪明之处表现在哪里呢？
是不是 sacrifice？
啊
救赎啊，sacrifice。
？Sacrifice 啊，他的牺牲，他的 sacrifice。
他的创造。
他的创造。好，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啊。血在圣经里边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是吧？但是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吃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明确知道了，有人告诉我们了，这是祭过偶像的物，那我们就为了他的良心而不吃。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血。
动物的血是我们所不能吃的。有人就较真儿啊，就是说，那就表示说我们不能吃肉，对吧？因为肉里边的血是洗不绝对，不能绝对洗干净的，肉总是会带有一点点血的，对吧？你不可能把肉里边的血绝对的洗出去，所以呢，这就表示说让我们不能吃肉。其实不
对
是
的，
这样的，是
是的。
吧？啊，
是的，叫我们知道血就是代表生命嘛。
哎，这关键神不让我们吃血呢，就是不
我
要
们，
像吃血豆腐啊，哎，吃大量的把血当做一种食物来吃。哎，如果是一丁点血都不能吃，那就是说肉也不能吃了啊。那这神说的，神把这些动物赐给我们当做食物，那就是神说的废话了嘛，对吧？那直接一开始就规定你不能吃就完了，对吧？就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其实神让我们不要吃动物的血是有原因的啊。那么，首先在圣经里边提出来，血这个概念呢，是在创世纪第九章。那么，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里边呢，已经出现了血的问题。 只是呢，没有明确的把它写出来。因为神在把伊甸园这个，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边赶出去的时候呢，神说，神就用皮子给他们两个人呢，做了衣服给他们穿。那么这个皮子，一定是从某一个或者某动物身上剥下来的，对吗？那么，动物和植物是不一样的，是吧？我们摘下植物的果子来吃，它是不会流血的，植物也不会死，对吧？可是，当我们要吃动物的肉的时候，要剥它的皮的时候，基本上它是要死的，即便不死，也要流血。所以呢，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里边呢，就是出现了第一次的杀戮，啊，这个第三章的最后啊，这个耶和华神啊，为他们用皮子，第二十一节，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啊来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么这里呢，就表示神实行的第一次的杀戮，是把一个动物杀掉，啊，这个剥了它的皮，流了它的血，然后用这个动物身上剥下来的皮来遮盖人身体上的羞耻，也就是表明了用牺牲一个无罪的生命，用它来遮盖人的罪孽。这就是最早期的救赎、赎罪、遮盖等等的这个概念。那么，爱能遮掩许多罪，最早也是从这个概念里边衍生出来的，对吧？不是人没了羞耻，是神要用这个另外一个牺牲的生命来替他遮盖，那么他的罪就这个看不见了，他的羞耻就看不见了，是吧？就等于被赎被救赎被赦免了，所以，我们这些被救赎被赦免的人，不是我们没有罪，而是神不再看我们为有罪。这是最早的衣服的概念，所以动物都不需要穿衣服的，对吧？因为他们没有律法的责任，而人是有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有自由意志的被造，所以人就有了律法的责任，所以人就要面对律法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是针对于我们选择权、做决定之后果所设立的。所以呢，在创世纪第三章里边，其实已经出现了流血的这个问题，只不过这里没有把它写出来。直到第九章的时候啊，神允许人吃动物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规定第四节啊，第九章第四节，咱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啊，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我将这一切啊，将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就从挪亚的时候呢，人才开始正式被神许可，只是许可哦，而不是鼓励啊，只是许可。也就是说，人一开始被造的时候呢，是不吃肉类的。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世上没有痛苦，没有杀戮，一切都是美好的。 所以人是吃树上的果子，吃地上的菜蔬。弟兄姊妹要知道，人一开始这个吃的食物当中是不包括谷物的啊，人不吃谷物。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吃谷物啊？
我孕育新生命啊！
哎，谷物里边是带有生命的，是吧？你吃了它的一个谷物的籽粒，就等于吃了它的孩子，是吧？所以神吃蔬菜，这个蔬菜呢，它是可以再生的，果子也是。所以呢，我们吃一个果子，那么这个果子呢，它里边都包着核，那么我们不吃这个核的，对吧？我们吃完了以后呢，哪怕不小心把这个里边的籽粒咽下去了，那么它呢，这个籽粒的周围啊，都有一层很坚硬的皮，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所不能消化的，所以我们会把它排出去，啊，而且当我们把它排出去的时候，我们还帮助这个植物呢来传播它的种子，对吧？并且用我们的排泄物呢来作为这个新生植物的营养，所以这是神智慧的设计和创造。所以只吃菜蔬啊，还有呢，就树上的果子。但是人类到了挪亚洪水以后啊，神就开始把这个食动物来作为食物呢，允许人来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啊，不单单是人会吃动物了，动物也翻过来会吃人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啊，人犯了罪以后，地就长出了荆棘蒺藜。但是圣经没有说什么时候地开始长出有毒的植物啊，也出现了有毒的动物，像毒蛇啊这样的东西。那么也出现了吃人的动物，所以这个人犯罪以后啊，世界发生了两次大的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亚当犯罪之后立刻发生了变化，像天起了凉风，地受了咒诅，长出了荆棘和蒺藜啊，这一切，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了。所以，人从神创造的安息里边失落了，人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吃的啊，当然不是所有的了，是吧？人不给阳光雨露，人努力也没有用，对吧？但是呢，神仍然叫人知道，神的祝福虽然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那么，到了挪亚洪水以后，啊，这个地上发生再一次的变化。那就是人和天然环境当中的关系变得更加不和谐了。那所以呢，我相信啊，就是从挪亚洪水以后，上帝改变了某一些动物的特征性情，所以出现了有毒的动物啊，而且这些有毒的动物呢，很多都是小动物，比方说蜘蛛，对吧？有一些这个蜇人的东西，是吧？很小，对吧？像蚊子是吧？它可以传播某种病，这个某种疾病，对吧？你防不胜防，对吧？这个，然后呢，出现了大型的食肉类动物，大的、小的，啊，都食肉类动物，包括海里的鱼啊，这个出现了像鲨鱼这样的哈。这个食肉类大型的食肉类动物，小的啊，有一些食人鱼啊，像这个很虽然很小，但它一群攻击你，啊，那也是很快就会把它被它吃掉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残忍啊，不适于居住了。那么在这个变化里边呢，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定，啊，那就是凡活物啊。这个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了，你们可以杀了吃，是吧？但是呢，唯独第四节说，唯独肉带着血，下边说那是他的生命，你不可吃，啊，这就是血 是代表生命的啊，所以动物的生命，血不能吃啊，那是代表它的生命的。那么，为什么代表它的生命就不能吃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那肉难道就不代表它的生命吗？那为什么血呢？其实啊，这个神规定不能吃血，代表他的生命。关键的问题就是，神要用血来赎罪，所以在献祭的时候，赎罪祭的血是特殊用途的。那么，当我们吃的时候啊，它不单单是一种营养的供应。当然，我们相信血里边的确有营养供应的，对吧？同时呢，也是一种享受。在这个时候呢，神说啊，当一个生命为你去牺牲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享受他的牺牲。但是呢，到了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却又说了一句话，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说：“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我的血实在是可喝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就纪念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所以，你们要分着喝，对吧？那不是不能吃血吗？怎么这时候又叫我们去吃血呢？原来我们不吃动物的血，我们却要喝耶稣的血。那么我们喝耶稣的血代表什么意思呢？原来它是要叫我们与基督的生命合一，与神的生命联合，把他的血吃进去，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血中罪得赦免，因着他的血，我们得着他的生命，与他联合。那么，既然神要预备将来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吧，代表的意义，所以呢，避免混乱，神就不准我们吃动物的血，直到今天。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很多东西不可吃的，神都说可以吃了。到了新约时代啊，这个降下一个大布啊，这个彼得看见的异象，对吧？可吃的、不可吃的都在里边说，神说你起来宰了吃啊，洁净的、不洁净的，对吧？但是在新约圣经里边，使徒们开会的时候仍然觉得血是不可吃的啊，所以今天基督徒。说一个东西不可吃啊，就是动物的血不可吃。那么祭偶像的物呢，它不是那个东西不可吃，是这个东西祭过偶像，最好不要吃啊。圣经说是为了对方的良心，其实偶像根本不存在，对吧？祭了偶像，这个食物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一个面饼，对吧？它献过祭的，它还是一块面饼，它并没有发生。这个物理化学性的变化，但是呢，对方因为拜了偶像，所以他们认为献过祭的啊，那是就与偶像联合了。那么，如果我们当着他的面吃他献过的祭的食物呢，那就表示说我们和他一同来拜偶像了，是因为这个意义上的问题，使我们不吃祭过偶像的物。那个东西呢，不在乎那个物本身，而在乎祭过偶像这件事儿。对吧？但是东西本身不能吃的，那就是血啊，只有血这一种。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了血啊，是这个生命啊，代表它的生命。那么到了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啊，这个动物的血啊，就有特殊的。处理方式了。那么在立位记里边，我们看到啊，这个 班季的雪啊，这个第一章第三节啊，说这个你们的贡物，这是现番季，对吧？这个若以牛为番季，就要在会幕的门口啊，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在这个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按手在他头上啊，这个番季便蒙悦纳了。为他赎罪啊！我们曾经讲过了，为什么燔祭不是赎罪祭，还要为他赎罪呢？啊，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在这不累述啊。然后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这个公牛，然后亚伦的子孙呢要奉上血，然后血洒在血怎么处理呢？就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啊，这个会幕门口。啊，不是整个会幕的门外，而是这个里边的圣所和至圣所的这个门口啊，那里有铜坛啊，就是献燔祭的祭坛。那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啊，那人要剥皮啊，然后要把整个的这个都烧在这个祭坛上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理解啊，为什么血要洒在坛的周围呢？表示什么意思呢？快说一下啊，燔祭
不
其
是
实，
这个血是，这个洒在会幕上的吗？
不是啊，这里的血不洒在会幕里头，这要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因为这是燔祭的血，啊，燔祭的血。那
那
么
现
首先
在
我们要，
的血是洒在这个，不是有手指弹在那个会幕上的
哎，
吗？
那个等会儿我们再说啊，那是赎罪祭的血，啊，所以燔祭的血。
赎罪祭型的血是坛，这刚刚不是说的对，赎罪祭型的血是大，必须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坛其次，坛在会幕上，还要进去坛在这个施恩座上的其次，朝东坛其次，这个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就不能别人进去，他还要带一条线，还要这个大踏步，带着铃铛，那个他那个衣服上有铃铛和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就是凭着信心到神面前，而且他为什么拴一根线呢？如果他不按照规矩被神击杀死了，那谁能进去？没人进去，所以把他拽出来。所以这个要求是很，我就插一句啊，所以是大祭司赎罪祭型的血，坛会幕上其次，然后过了会幕就进到至圣所，坛在施恩座上，其次向东，施恩座向东的那边稍微向其次，然后这个还要拿着这个香炉。香炉上有，从祭坛上，翻祭坛上取火，然后呢，把香放上，这个烟就遮盖了他的罪了，因为人有罪人不能到神面前，这是个预表，因为这个好像这烟遮盖了，也代表他是凭着信心和祷告来的。这个铃铛就代表祷告，一个铃，很奇妙的哈。我说到这里了，
好，
谢谢。
好，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啊。在以色列的这个神给以色列规定的这些众多的祭物里边啊，有三样祭物呢是需要流血的，一个呢就是燔祭，一个呢是平安祭，一个是赎罪祭。赎罪祭和赎全祭呢，其实都是同归赎罪啊，都是为了赎罪。那么这三样啊。燔祭、平安祭和赎罪祭这三种牺牲的祭啊，那么在这牺牲的祭里边呢，有两个祭，就是燔祭和平安祭。那么这里的牺牲的祭物是代表的我们，就是代表着献祭的人。那么只有赎罪祭是代表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预表的。啊，那么燔祭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啊。那我们来献给你看，在这个这是咱们讲的利未记的第一章啊。神一开始就说，你要晓得以色列人说啊，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或者献礼物给耶和华，就要从牛羊中啊献牲畜为贡物。那么这里边所说的 献供物给耶和华的意思啊，说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啊，这个燔祭其实就是代表我们。那么代表我们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献给神，归回到神那里去，使自己好像一个供物要献给神。其实这个就是从亚当犯罪以后神的心意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先要。要燔祭的，那么燔祭是神整个救赎工作所有工作的目的，是吧？就是要叫我们回归。所以使徒保罗在写，你们要献身活祭啊，这个活祭指的就是燔祭，就是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的意思。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燔祭为他赎罪呢？也就是说，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献给神的，因为神不要有罪的生命回归给他。因此，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那么这个公牛就代表我们。可是，我们实际上都是有残疾的呀，我们不能归给神呢，因为我们有罪呀，所以呢，就用这个公牛来代替我，好像我愿意把我自己给神，但是我不行啊，所以就让这个公牛来替我，献给神，因为他是无罪的，但愿他代表我。那么这样呢，蒙神悦纳，也就是说他献燔祭的心神悦纳了，所以呢为他赎罪啊，就是说他本身虽然不能直接献啊。但是他借着这个牺牲的生物来献，他的心智是蒙悦纳的。然后呢，这里就说了，他的血呢要在坛的四围，因为这个血啊是代表着旧生命的血，是代表着旧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回到神面前以前犯罪的时候的生命啊，代表着这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呢，要洒在坛的周围，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是不能归给神的，他要在祭坛那里死掉，对吧？然后祭坛上的火就要把这个燔祭全部烧掉，那么归给神的是一个馨香的燃烧之后的这个那个重生的那个生命归给神，对吧？所以祭坛上的火就是代表烧尽旧的生命。把它化为新的生命的意思，对吧？这个就是献燔祭的意思。所以他的血呢，是要洒在祭坛里面、祭坛下面的，因为这个血是有罪的，因为这个血是要死掉的，对吧？然后他经过火以后，他成了洁净，他成了蒙神悦纳，这个叫献燔祭啊。那么献平安祭呢，也是一样啊，所以人要献平安祭啊，这个平安祭也代表我们，表示什么呢？表示赎了罪之后，蒙神悦纳了我们这个燔祭之后，我们要与神和好啊，要与神和好。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了，人献供物为平安祭啊，下边呢，若是从牛群当中选，无论是公的母的啊。必须用没有残疾的献在神的面前。那么实际上我们是有残疾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能献在神面前。那么平安祭就表示我们与神和好啊，这个平安了啊，与神和好了。那么其实我们没有与神和好啊，是吧？但是我们愿意与神和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就选一个没有残疾，代表着无罪的生命，能够与神和好啊。神，我们这样的心。神悦纳了，所以这个呢就要按手在动物的头上。按手在动物的头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认同他来代表我，认同他来代表我。所以呢，牵在会幕的门口，亚伦的子孙啊，就要把这个做祭司的把血呢洒在坛的周围。我们发现这个呢就跟这个献燔祭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曾经与神分离的、没有与神和好的那个生命，要在祭坛那里死掉， 啊，献祭就过去的没了，啊，血就洒在那里了，啊，然后经过火之后，啊，然后与神和好，啊，这个火就代表着洁净，代表着过去的结束，对吧？一切的旧的都没有了，啊，然后重新开始，啊，这个火的祭坛的意思啊就是这样。然后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就出现了人犯了过犯，这个时候呢，就要这个陷在罪里边了，这时候呢就要献赎罪祭，所以献赎罪祭的时候呢，这时候受膏的祭司啊要取这个公牛的血，带到会幕里边去了，然后把指头蘸在血中，啊，然后在耶和华的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七次，对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啊？能想象这个图画吗？啊，这个牛啊，这个牺牲是在会幕的这个外面啊，门口宰了，然后呢，他的血，这个要在这个一部分啊，这个放在盆里面的啊，要带进至圣所。另外还有另外一部分啊，再不够你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坛角那里啊。你看这个血啊，分成两次，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呢是要带进去，含在这个桧木的这个幔子上面，对着这个幔子弹，弟兄姊妹，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大家现在都心中有这个桧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概念，对吧？祭司把这个桧木带进，把这个血带进桧木啊，是在圣所对着幔子弹，还是在至圣所对着幔子弹啊？大家认为啊，这个祭司是在圣所里边对着幔子弹血，还是在至圣所里边对着幔子弹血啊？
圣说，
哎，是在
对，
圣所里边。
圣说，是的。
哎，所以呢，祭司他是在圣所里边对着这个幔子来弹血的。那么，对着圣所，这个在圣所里边，也就是说，是从至圣所里边被隔在外边，被这个幔子隔在外边，他是在至圣所的外面对着幔子弹的，对吧？那么这个弹的动作表示什么意思呢？弹这个血的意思表示什么意思啊？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当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隔开的这个幔子还在的时候，表明通向至圣所的路尚未显明，对吧？那么，当这个动物的血弹了七次以后，幔子发生什么变化吗？
没有。
没有发生变化，幔子还在那里。也就是说，动物的血是打不开通向至圣所的路的，它只是一个象征。所以表示什么意思呢？它弹七次就表示说，赎罪祭的血是用来开通向至圣所之路的。但是动物的血虽然弹了七次，但是它还是打不开。因为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不对等的，因此，动物的血只是一个预表，但是它不能真正的赎罪，真正的这个打开通向至圣所的路。那么，这个幔子什么时候开的？
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
哎，
升天的时候，复活
当
升
主耶稣不是升天的时候，断
哦，
气的时候。
哦，断气的时候成了，对，他说
对，
成了。
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他宣告成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圣所里边的幔子就自上而下撕开了。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耶稣基督的血带进至圣所的时候，带进圣所的时候，弹向幔子的时候，幔子开了。因此，圣经里边就说，是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对吧？可以使我们坦然无惧，直接来到至圣所的施恩宝座前了。这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事情，所以旧约圣殿里边献赎罪祭只是一个预表，并不能赎罪。那么，但是圣经上又说了，这个来献祭的人啊，按照这一套手续都做完了，祭司为他赎罪，他的罪就赎了。弟兄姊妹，他的罪赎了还是没赎啊？圣经说他赎了，到底赎了还是没赎？
圣经说熟了，那
啊，
就是熟了，实际上还是没熟。
实际上还是没赎。所以呢，这个叫已然未然。我就说这个赎罪祭啊，动物这个赎罪祭好像开了一张支票，是吧？神说他赎了，他真的就赎了，但是这个罪呢？还记在账上，还没有兑现。这个真正使他的罪得赎的，不是牛羊的血，而是他因着信献祭的信，使他的罪得赎。在旧约的时候都是一样，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因信使罪得赎，并不是因为我们献祭，献祭是我们信的表达。然后呢？真正赎罪的，是等到主耶稣牺牲的时候，等到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了，所以呢，这个那个时候，新旧约所有的时候的罪都在那个时候才被得赎。那么，在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看到啊，这个献赎罪祭的时候，这个血。有一部分是带到会幕里边去的，这是表示主耶稣牺牲的时候，他的生命被神用作他的牺牲啊，他的赎罪来打开至圣所的路。但是呢，下边一部分说这个血啊，都要倒在祭坛的角那里啊，倒在祭坛的角那里。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燔祭。燔祭的血要洒在祭坛的周围，啊，要洒在祭坛的周围，也就是说，我们是牺牲我们的生命啊，是在献祭在坛的周围，而耶稣呢，是在坛的角那里，也就是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一滴一滴的要滴在十字架的那个下面，表示，耶稣的牺牲啊，他在十字架上。被杀被献祭，他的血要留在那里，是表示羔羊被杀，他本是无罪的，但是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神定义把全世界的人的罪归在他身上，他成了背负我们罪孽的无罪的被杀的羔羊，所以他的血被留在祭坛的下面。所以旧约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动物被杀，它的血要倒在祭坛的角那里，预表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部分血呢，就要带进至圣所，带进圣所啊。然后呢，就对着幔子弹7次，动物的血打不开，耶稣的血打开了。所以从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地上的圣殿再也不能用了。今天呢，以色列想要建造第三圣殿啊，我相信它是建不起来的，对吧？ 因为第三圣殿要建起来，这个圣殿里边要不要用会要不要用这个幔子呢？因为这个幔子已经开了，不能再隔开了，对吗？如果不隔开，犹太人怎么献祭啊？是吧？这没法做了，是吧？如果又挂上一个幔子，那耶稣已经打开了幔子，怎么算呢？是吧？难道这个幔子又挡上了吗？是吧？如果地上的圣殿是天上的圣殿的这个影儿啊，那地上的这个圣殿呢是不能再建立的，因为天上的真帐幕已经开始用了，而天上的真帐幕里边，圣所和至圣所通了，所以我们这些所谓做祭司的，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保护啊，他的赦免、他的救赎、他的保护、他的遮盖，是我们可以凭着信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这一套理论呢，我个人认为啊，以色列的圣殿是不能被建的，就算建了也不能用，是吧？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失去了建造圣殿的意义了。是吧？因为地上的圣殿是天上圣殿的影儿，它是有预表意义的。那么，既然天上的圣殿已经用了，这个影儿已经兑现了，那么它又回来了，这个是不合理的，对吧？所以呢，今天在圣殿山上建了一个清真寺，我相信神的旨意就是要拦阻以色列人再建圣殿，因为地上的圣殿已经不能再用了。所以，第二圣殿啊，在耶稣断气的那一刻，至圣所和圣所通了，因此呢，祭司就不能够进殿了，因为祭司是不能进至圣所的，是吧？因此，那一个第二圣殿从耶稣断气的那一刻，这个只能在院子里边用，至圣所和至圣所都不能用了。所以那个殿门就一直关着，所以耶稣到殿里边去教训人啊，那都是在外院里边，啊，他不能进到这个圣所里边去的，啊，因为圣所里边这个幔子已经坏了。那么祭司们想要把这个幔子修理好啊，然后呢再重新使用，但是始终没有如愿，所以地上的这个圣。这个圣殿啊，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那一刻就停止使用了。这一停止就停止到永远啊，因为天上的真的来了，地上的不必了。啊，这个好像旧约已经结束了，新约已经开始了，那不能再恢复到旧约里边去嘛，对吧？这个预表已经兑现了，就不能再回到预表里边去了。啊，这个是一个在理论上的这个状况，如果不信的犹太人啊，他们一定要悖逆，一定要建第三圣殿。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圣殿建造是没有意义的，对吧？因为天上的圣殿已经开了，啊，至圣所的路已经通了，那个幔子不能再重新挂回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就是借着圣子的血，除去我们的罪孽，目的是为要成就和平。我不知道，是不是对这些问题都解释清楚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讲了一件事儿啊，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啊，第一章里头第七节里边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借着爱子的血，然后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就把这个血这件事情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啊。那么到了希伯来书里边，就告诉我们了，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啊。到了第22节的时候，啊，这里就说了，他 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具上。这是指的旧约的时候说啊，按照律法，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下边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啊，这个，所以也就是说，因为为什么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呢？啊，因为很清楚，在起初神给亚当和给亚当啊这个传达命令的时候，就是说你犯罪，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罪的日子必定死，对吧？所以既然犯罪的结果是死，所以要把人的罪赎掉，从人死的这个地位上把人救回来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必须替他去死，对吧？所以这是以死来赎死啊。那么为什么人不能赎另外一个人呢？因为每一个人都犯过罪，一个每个人都是死的，所以一个死的是不能赎死的，所以必须是个活的来赎死的。因为主耶稣没有犯过罪，所以只有他有这个资格来为我们流血牺牲。把我们的罪赦免，把我们从死的地位上赎回来，使我们能够得蒙重生。所以，若不流血，罪总不得赦免。这件事情非常关键。那么，多说一句啊，借着这一个流血赎罪与神和好这个观念呢，好像一把钥匙，我们就打开了解释。这个亚伯和该隐献祭，为什么亚伯的祭蒙悦纳，而该隐的祭不蒙悦纳呢？问题很简单，就是因为亚伯和该隐都献祭，都想与神和好，但是呢，他们忘记这个该隐忘记了，他不能与神和好，不是从感情上他不愿意与神和好，或者愿意与神和好的问题，而是因为有罪相隔。所以，该隐的祭，他把农作物拿来当做祭物献上，那是没有经过流血的，他的罪必不蒙赦免。罪不蒙赦免，他就不能与神建立关系，罪在他的身上，他就是被咒诅的。所以呢，该隐他不蒙神的悦纳，是因为他不肯悔改，不承认自己有罪，他也不承认自己需要被赎罪。而亚伯从他父亲、母亲从伊甸园里边被赶出来的时候，神用牺牲的动物流血赎罪这个观念，所以呢，他也用动物来献祭，所以他把羔羊的脂油献上的时候，他一定是杀了这个羊，流了血，然后呢，他这个谦卑悔改，求赎赦免他的过犯，这样呢，他才能够被神所悦纳，所以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就说了，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就比该隐献得更美。那么亚伯献的祭美在何处？就是牺牲生命，罪得赦免，谦卑悔改，才能与神和好。而该隐献的祭是没有经过赎罪的，所以他不能与神和好，因为隔开的罪没有被除掉。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查经呢，就只能停在这里了。但愿我们对于以弗所书里边，虽然今天我们只查了一个概念，其实我们也没有查得非常的细，对吗？但是这个概念呢，我们借着耶稣的血，过犯得蒙被赦免了啊，这个被救赎了，这什么意思？我们需要深深的去体会。那么，既然是用血来赎罪，那么神不可以用天使让他变成肉身来赎罪吗？天使也可以不犯罪呀，对吧？为什么一定要用爱子的血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救赎代价的伟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只有当我们的主愿意，因为这是他甘心为我们舍的，我们才理解了耶稣跟我们爱子 跟我们爱的关系。他是用他牺牲的爱，不单单是赎回我们的身体，更是得着我们爱他的心。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再一次在这报告啊，下个星期就没有了，要停3周啊，3周以后，第4周我们再回来。有哪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我们再一次请诗荣姊妹好吗？
你中心祷告，创造我们的阿爸圣天父，感谢您留了舍了您独生的爱子，主啊，若不是借着您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在亚当里全然败坏的罪人，永远死在与神隔离的过犯当中、罪孽当中。感谢您，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成就了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救赎。在我们还不认识你，在你面前瞎眼耳聋的时候，主啊，您就拣选了我们。感谢您的宝血，为我们打开了这条通往至圣所的路，是在您受鞭伤、受刑罚、受咒诅。接受父神公义审判的时候，您说成了的时候，付上您尊贵爱子生命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至圣所的路打开，主啊，您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代价？在创世以先，直到创世的末了，让我们来借着一生的时间。认识您的救恩，认识您爱我们的大爱，不断的在主面前谦卑悔改，是吧？因为您要得知的就是我们的心回转归向您，您把一切的救恩、一切的羔羊的婚宴、新天新地，都为我们在永恒里预备，只是我们。还有许多的不明白，不明白您的心意，不明白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借着每一次的聚会、灵修、祷告、主日崇拜和服侍，来拆毁我们旧人，建立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新的生命。主啊！真是，求主，您自己的圣灵，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主啊，愿您在宝座上得荣耀，也在我们这软弱不配的器皿身上得胜得荣耀。愿您自己的荣耀得胜，彰显在教会。也彰显在地上的万民万族当中，让我们常常思想您的救恩，常常来到您的十字架底下，更深的经历您，更多的认识您，明白您的心意，好行在您的旨意当中。求主带领美城教会前面的道路。使我们不被这世界世俗、肉体的四情邪欲所诱惑，偏离您的真道。主啊，您亲自在教会执掌王权，在宝座上向我们施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不断的带领我们进入至圣所， 看见您的荣耀，遇见您的救恩，把当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感谢主，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们，在牧师和师母离开教会的这段时间，主啊，您不断的借着您的话语、真理的圣灵感动触摸我们的心，也使我们在信心当中与主同行，无论是在前方宣教的，在合场的宣教士，在后方守望祷告的，主啊，都行在您的旨意当中，被主意灵所感，使我们。主啊，借着您福音的大能，借着您真道的大能，主啊，我们个个都被重生在您永恒荣耀的国度里。感谢赞美您，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为我们堵住一切生命的破口。感谢您，赞美您，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Amen.